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思考你的话。我们求圣灵工作在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件事情，恩待我们，包括这两个钟头的学习。谢谢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的学习，给我们的享受，我们都感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看《生命记》第十章，第九，对，这怎么回事？第七章。今天这两个钟头呢，我想要查一下圣经里面，我觉得很难讲的。一个呢，就是以色列人杀迦南人，而且是上帝的命令。第二个呢，跟这个相关的，就是以斯拉命令以色列人把他们的外邦老婆都休掉。而这两处的经文呢都差不多，我们就看一看。因为这一方面我们好像不太会回答这问题，另外一方面这个原则我们生活要怎么来应用。好，我们看生命记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与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好，我们看到这经文清楚极了。这里我觉得应该没有经文不清楚的问题。问题是经文清楚的教训跟我们基督徒的爱、上帝的爱是，就是这问题是很，我们只要一主日学开始大概就会问这些问题。那现在这里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一段经文，就是第一节就讲耶和华把他们赶出去，第二节讲赶的方法是借着你们把他们杀掉。那这件事情呢，你可以再往前面看一下，是怎么一个前因后果的。在创世纪第九章也是同样类似的有关系的问题啊。创世纪第九章我从十八节读起。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的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将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好，为什么我要读这段？这段跟我们刚刚读到的生命记第七章耶和华要把迦南人杀掉，那个七章一节的那个七族人里面有一个迦南人，那就是代表啊，就是这些迦南七族的代表，就是迦南人。迦南人为什么要被杀掉？然后挪亚的这个咒诅是怎么回事？有关系的，我们就要从创世纪第九章这件事讲起。啊，这件事呢，就是挪亚从方舟里出来以后，他做农夫了。他以前各位记得，他应该都做木匠的或造船的啊。 用木头来造船，那个时候应该没有铁，没有什么铁器好造船哈。那造方舟，然后他也很会管理动物。那么现在出来以后呢，他种葡萄，他也喝了酒，然后就醉了，然后在帐篷里呢赤着身子。这赤着身子，你可想而知，就是衣服脱得光光的。想起来大概也就是太热了吧，然后他就把衣服脱得光光的。我先说啊，各位，你先别把它想成今天在台中，在台中有人脱得光光的在街上走，你不要这样去想，因为那个时候世上人口并不多，那个脱得光光的。我不觉得一定是什么很大的罪恶哈，就算在今天也不一定是很大的罪恶，在当时更不太能说是很大的罪恶。就是用一个常理来想，就是挪亚嘛，他老婆嘛，然后他三个儿子嘛，然后三个媳妇嘛，跟原来的那个挪亚一家八口应该是差不多的状况。而当然你就看到除了这个以外呢，应该还有其他的小孩了，因为他的儿子已经生儿子了，就是有孙子，起码提一个孙子的名字，就是迦南。挪亚三个儿子，闪、含、雅弗，这三个儿子呢，大概就是三种人的祖先，一般就这样讲。闪是黄种人的祖先，含是比较说黑种人的祖先，雅弗比较说是白种人的祖先，大概这样讲，但是不能够说的太确定。然后在这三个里面呢，挪亚喝醉酒了，所以可能这时候他们那个地方人是算比较多一点，但是还是不是那么多。然后挪亚喝醉酒了，这应该也是第一招啊。各位，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人不多啊，很少啊，然后以前的人应该也不怎么会酿酒这些事情的。现在的土地很肥沃了，洪水以后土地肥沃了，然后也有各样的春夏秋冬了，然后挪亚就很勤快的来做葡萄，做葡萄以后就事实上他是不是有意来酿酒都很难讲，就今年葡萄丰收嘛，就吃很好吃嘛，然后就把它放在一起，洗干净的放在一起嘛，也许可以想到榨汁嘛，放那啵啵啵啵啵啵啵就怎么发酵嘛，发酵的慢慢就有那个酒精了，挪亚喝了以后就觉得很不错，就再喝嘛，再不错就跟这杨桃汁一样，喝到最后就喝醉了。就这件事情，不要把它想成，第一个不要把它想成什么酗酒啊什么的，这是扯不上那个关系。他就喝醉酒了，然后太热了就脱了衣服。迦南看见了，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了。这个二十二节，他让我们这对圣经不太熟悉人有点。再会糊涂，就是他干嘛加一个迦南的父亲含呢？他直接就说含看见就好了，但他加一个迦南的父亲，理由我们知道，因为后来迦南倒霉了，就是其实是含看见了。我们也不太能说含犯了多大的错误，就挪亚喝醉酒没有很大的错误，然后韩也没有犯很大的错误，他就出去告诉他两个弟兄。我看很多人就说哈，就是我不能说这样说法啊太不合理，各位，我的解释你们也不必接受哈，就是任何解释大家都要尊重上帝，然后我们用一个尝试合理来推断，这样讲对不对？就我觉得迦南能不能挪亚喝醉酒不是很大的错误，脱光衣服也不是很大的错误，然后含看见了出去告诉他两个弟兄，我甚至看不出这有什么错，但是很多人就说他错了，因为要给那个 他受处罚找个理由嘛。挪亚责备了韩或者责备了迦南，你要找个理由嘛。那理由就是哈，我们不应该到处宣扬别人的错误。我是觉得这样推的太多了，就是我不太觉得韩在外面宣扬他老爸的错误，我没有看到哎，只有说他跟两个弟兄讲，照常理来讲，在这以前都没有看过人喝醉酒，连酒都还没有，现在看到一个人喝醉酒，然后没有穿衣服，然后当然就知道是老爸。韩，你可能可以说他笨一点吧，他一下不知道怎么反应。但是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爸爸没穿衣服躺在葡萄园里，啊，这怎么办呢？我最多觉得韩的反应笨了一点，哦，爸爸没穿衣服啊，给他加件衣服嘛，就好了嘛。但是他没有给他加件衣服，他出去说怎么办？那再看挪亚后来的反应，我觉得韩的笨呢也有理由的，因为挪亚的反应很剧烈，我觉得太剧烈了，就我都不知道挪亚到现在是不是变成一个怪老头子，以至于这个怪老头子有一天没穿衣服，他的儿子看到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这样推啊，不是对我们当中的长辈有什么冒犯啊，因为有的时候会好像说人老了会变的啊，有的人原来很凶变得很慈祥，有的人本来很慈祥变得很凶，这我们都看过啊，我想我们都看过。那我不知道挪亚是不是变得很不可理喻，从他咒诅迦南来看的确是变得不可理喻，如果他的确是不可理喻的话，那韩一下没有什么反应，我觉得不但不是什么错误，甚至值得同情嘛。哟，爸爸怎么今天又出了一个新招了？这新招就是不穿衣服躺在那里，那要问两个兄弟要怎么，哥哥要怎么办？那你再看两个哥哥的反应，就更知道，我觉得挪亚好像不好惹呀，在这时候，爸爸没穿衣服，就去给他盖上就是了。他们进去盖还不能随便进去盖，好像是要，这怎么讲啊？所以倒退就是不能看到嘛。我看这还真很不容易的，什么倒退到刚刚好一盖那个一放，啪就放上去了。可能还要摸一摸，哎，有没有盖到什么啊？而且还不能摸到嘞，对不对哈？
对对对，不能摸错了。
如果说，对啊，你把他脸盖住了就闷死了，就是对，到最后是第一桩杀爸爸的案件了。好，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我从挪亚的两个盖他的那个儿子的反应，我觉得可以看出他们对父亲连盖个棉被都要小心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一直推他恐怕是有一点不可理喻啊，动辄得咎啊。所以这些啊，其实都是我们的见解。我刚刚说了，我知道有些人性情很柔和，那么不知道怎么搞的，慢慢就变得很暴力。那么有人啊，我母亲也跟我讲过，她说她在美国曾经听过一个有一个老先生，原来是就是很圣洁良善的，后来也没有不圣洁良善，那不知道怎么从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开始满口脏话。就我们自己要小心啊，我们求神保守我们。就我觉得挪亚所表现出来的叫人有点不安了，就是相当不安，但这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讲这么多话只是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他醒了以后，他 他就咒诅，他知道小儿子做的事。我们看下面一句话，他上面一句话，他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应该就写就说这个小儿子该死。可是他不是说这小儿子该死，他说这个小儿子的儿子该死。你说这有没有点神经病呢？大有神经病啊，就是喝醉酒，而且圣经特别讲是酒醒了，酒醒了还这么糊涂，酒没醒糊涂到什么地步呢？你的小儿子做错了，就算真的做错，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错是很小的错。如果真的做错了，那你就责备你的小儿子，为什么要责备小儿子的小儿子，或者是小儿子的儿子？我自己在想，恐怕也有一个理由了。这理由我就更想到挪亚可能变得是何等的不可爱，这是我用最温和的话来讲。各位，你要伤一个人，你怎么伤害一个人呢？或者不管是处罚一个人，就是让那个人受到更越强烈的伤害越好，你怎么伤害他？哎，对了，你不是伤害他，你伤害他最爱的人。所以挪亚不直接的咒诅韩，而咒诅韩的儿子。我想一方面他要叫韩很痛苦，另外一方面呢，他要让韩感觉到自己所感觉的。就我觉得不能不说挪亚好像很聪明，怎么叫感觉到自己所感觉到？我的儿子叫我痛苦，我要让你的儿子叫你痛苦。就我想到的是这个，所以他咒诅的是迦南。好，整个这一段事情是这样，然后下面呢，下面就是历史上的发展。叫我们难以，我到现在没有看到好的解释，为什么他这个咒诅，历史的发展真的就是如此。什么叫历史发展真的如此？就是迦南所生下来的子孙就成为迦南地的这些族类，而迦南地的这些族类在这个地方就到最后就是非常的邪恶。那很，哎呀，真是难过哎，各位。你孩子没有教养好，这是你活，我们不敢说活该了，就是啊，好，我当年打牌太多了，或当年我因为忙生意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你小孩子生下来就有自闭啊或者什么病，好，这我们觉得很困难，但是好吧，就我好好的爱他嘛，教导他，这还是可以在其中学到很多的事情。有一本书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我觉得蛮好看的，就在荣中礼拜堂的钟树明姐妹写的一本书，万中选一的祝福，就是她的女儿是什么脑性麻痹之类的吧，啊，好像是，就是，哇，他说这是祝福，这当然很难，但我觉得他写的是真的，因为你感谢主，这孩子在这么照顾当中，他也体会到很多很奇妙的恩典，也这个孩子也给他愉快，好，这些我都说，在我们在人生中碰到困难的时候，啊，我们有信心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最难的是，如果你生了孩子，你也好好教他，但他就是顽梗悖逆，这怎么办？这种我看到也很多。各位，颠倒过来的也有，在这里都有。你生了孩子顽梗悖逆，那你真是好伤心。你生在一个顽梗悖逆的父亲之下，那你也很难过啊，就是。哎呀，圣经实在太奇妙了。挪亚一家 经历了那个邪恶的时代，彼此相亲相爱，敬畏上帝，建造方舟，传扬义道，这么好。就从方舟出来以后，风平浪静，沃土如茵，然后这个家因为一个祝福，就是种了葡萄，种葡萄是一个祝福了，能够长出很多葡萄，然后丰收，吃不完喝不完，喝不完就变酒了，然后这个祝福带来好大的咒诅。那我们完全不能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让这个咒诅居然就应验了，这我们不能知道。当然你用一个角度来讲很容易解释，就上帝要以色列灭掉迦南人，为了要灭掉迦南人，就想一个道理，就是迦南人是被咒诅的，就是从结果推出一个原因，捏造一个原因啊。但这个我们不能接受，我们相信的确是借着这个咒诅让迦南成为一个很顽劣的民族，或者生出一群非常顽劣的人，很邪恶。你在创世纪都可以看到，就是亚伯拉罕他们不是迦南，不是迦南这个地区的人，他们是亚伯拉罕是闪族的人，从别的地方过来的。然后你在创世纪可以看到，当亚伯拉罕从别的地方过来以后，他这个家就越学越坏，越来越坏。到那个约瑟的时候，就到第三代的时候，已经坏到那个兄弟相杀这个地步了。你在以撒身上没有看到太多的坏，你在雅各身上，雅各和以扫身上看到很多坏，到雅各的儿子就更坏了。所以我看解经家说，如果不是饥荒他们跑到埃及去了，这以色列整个民族会堕落得很厉害。所以迦南人邪恶，这个我们知道，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咒诅成了，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各位，这些我觉得没有很合理的解释，就是没有很合理的解释。我们不必把它说哦，这是活该，因为都原因都是因为还没有给他盖被盖得正确。你不觉得这很荒唐吗？你受了那个咒诅了，是不是？那我觉得这又非常恰当的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认识一件事。我觉得这短短这几节经文呢、啊，可以跟约伯记比美。就这个世界上荒唐不讲理的事情很多，最荒唐最不讲理的事，这些荒唐不讲理的事是在上帝的带领下发生的。那各位，我就还是要劝你，所以你对上帝的信心要更坚定，而不是更不坚定。这不是迷信，这不是自己骗自己，这是让你唯一度过这个苦海的，甚至在度过苦海的时候能够有喜乐的一个路。我们会看到很多家都是，我没有解释为什么挪亚会做这些事，我能讲的就是他糊涂，我能解释的就是他不应该，我可以想到说还有点糊涂，但罪不至此啊。迦南更是莫名其妙的成为咒诅，然后这个咒诅让他子孙都做奴隶，到最后在到了以色列攻占的时候，不是死就是做奴隶。好，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活在世界上怎么办？答案，这就是很重要的地方。可能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的父母是挪亚，你的儿女是韩，你的孙子是迦南，你自己是迦南人的儿女，有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是说，那也求神怜悯你，求神怜悯你。我们不要去怨，这个是没有用的。我们不要去想为什么，我也不觉得这有任何的用处。我很诚实的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很积极的继续生活。我觉得我在 我上个礼拜经历一个很稀奇的事，我很少经历这事。教会里面有两个小女生，五年级，在星期天，就是在休息的时候，可以说两个女生跑到办公室来找我。小女生啊，各位实在很漂亮啊，但是来找我，然后来找我干嘛？就问圣经的问题。来问圣经问题，问什么？其中一个就问这个问题，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觉得你们很幸福吗？哇，这是两个小孩子，也感情很好，两个小女生就对看一眼啊，说我们很幸福。各位，我希望他爸爸妈妈听到这句话，因为我们的小孩会说我们很幸福的不太多，我不觉得太多，我们很幸福。然后我说，如果你们生来是黑人，你们会不会觉得你们很幸福？他们两个又对看了一眼，然后那个发言人就说，那我们的幸福就会大大的打折扣了。哎呀，真是好会讲话。各位，我不知道，你不要回答，你不是五年级的小女生，不必回答。你虽然你也很漂亮，但是你不必回答。你觉得你幸福不幸福？如果你是黑人，你会不会觉得你不幸福？我在这段圣经里和我在生活里面和在实际的，我看到最近看到调查，就是全世界觉得最幸福的人大概都是在非洲，都在那些战乱区，死在集中营的，死在这里的那些人最幸福。这个世界上觉得最痛苦的在欧洲，在台湾这些地方自杀率最高，我们的生活比他们幸福多了，但我们很痛苦。这我觉得我可以体会。你今天各位，你到台北市多得不得了，外劳，你看外劳我都觉得好可怜啊，从印尼来，然后又被人家欺负，我们台湾人最会欺负，一个印劳服侍那些老太太老先生，有时候还性骚扰，有时候还这个骚扰那个骚扰，然后根本没昼没夜的。你看那些外劳，你先看那些外劳的脸，你看那些外劳聚在一起，两个三个叽里呱啦的快乐的不得了。我觉得外劳比他们服侍的有钱的多的人幸福不知道多少倍，最起码快乐很多。你看看那些请外劳的家庭，还有那个雇主，彼此之间仇恨，彼此之间不和，比这些外劳要多得多。我觉得是这样。好，我就跟那个小朋友，那两个小朋友讲，也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这是一个被咒诅的世界，从人来看很多觉得不公平的事，从来看人来看，可能我们华人，对不起，我真的这样觉得，在今天，即使在现在，台湾已经这么棒了，30-40年前那不用说，在今天恐怕很多人都觉得，如果我生成黑人我一定更不幸，如果我是白人那就幸福多了。各位姐妹，请你原谅我，因为我觉得我们黄人都还是希望白，我不觉得，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化妆品说如何让你的皮肤更黄，我没看过，我都看到让你更白。我不是只有 Michael Jackson 要漂白自己，我觉得大家都想漂白自己，我白一点会更幸福。各位，我也没有说我不希望自己高一点漂亮一点英俊一点，这都真的，我只是要表达一件事，如果我们活在一个比别人看起来咒诅多的环境，你没有人家有钱，你没有人家漂亮，你比人家皮肤黑，我认为你有信心你可以过得比他都快乐都幸福。我们能处丰富，上帝不仅是在基督里，我们披戴了基督就没有这些外在的因素，而且就算我们在基督里不在乎这些外在的因素，可是我们仍然有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上帝有，甚至我们不信主人都可以看到的公平，就是让人可以有因着信靠上帝而有幸福。 我这样说，我也很难说，如果我得了癌症，我还能说我很幸福吗？因为，哎，在教会里现在人，就是碰到越来越多那个癌的末期，那个痛啊，那个难过啊，那个悲哀是实在是很多。不过我还是说，我深深相信，我们不仅是知道怎么处丰富，也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生怎么死。我们或生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不仅能活得好，我们也能死得好，不是说死的那一刹那而已，我们能够死得好。就我其实跟各位看这一段经文，我只是在说这段经文我没办法解释，可就现实来讲，就圣经来讲，即使迦南人，迦南人最被咒诅的，其他被杀掉的，剩下一群人，基遍人，后来成为圣殿里劈柴挑水的人，我觉得还是幸福的。你说你去劈柴挑水，是我没有办法否认，我不希望劈柴挑水，但是我觉得在耶和华殿里面，甚至我今天在任何一个地方劈柴挑水，如果神怜悯我，让我有够用的信心，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处丰富的。我们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我们希望大家物质上生理上都能健壮，是我们感谢主。但是如果这些没有，而常常是没有的，上帝的那个在这方面所分配的幸福是很叫人费解的。我们心灵里面有主，我们能够自由。好，我现在是要讲到说，在挪亚所开的一个祸，莫名其妙的祸，这祸当然是祸，那个莫名其妙的祸可以说比亚当夏娃造的祸要严重多了，也更费解多了。亚当夏娃造的祸就是他们违背了诫命，然后让罪的咒诅临到众人。挪亚开的祸是他在糊里糊涂当中，他让他的一个孙子受到很严重的咒诅。在整卷新约旧约圣经里面，化外人、希利尼人和各种人，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族人像迦南的七族那样那么上帝厌恶，要消灭。在创世纪里，我们今天不去看他了，我刚刚已经提到了，跟那个亚伯拉罕子孙打交道的那些迦南人都很坏，就到了孙子辈的时候，也就是到了那个雅各的儿子的时候，你看在事件城杀人的状况很坏。那这些的确都跟一个莫名其妙的咒诅有点关系，但我说你还是可以在其中生活，你要有信心还是可以活下去，而且可以活得胜的生活。好，迦南人可以得胜，迦南人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因为我看在耶稣的生平里，就有一个迦南妇人，不是向耶稣求医治他的女儿吗？就我们非常相信那个咒诅，就某个意义来讲还在。我甚至不知道那个咒诅是不是就某个意义来讲，在今天也还在。今天在巴勒斯坦那边的人，是不是在那个难民营长大的小孩，就某个意义讲，是在那个挪亚的咒诅之下，他们可能暴力，他们血腥，他们杀人，他们杀人不眨眼，他们很多成为现在可能比以前更坏，就是他们在接受有那个回教徒的那种自杀的那种杀死外教人的那种人肉炸弹的观念更邪恶。但我相信在那里还是可以因着信靠上帝得到拯救。好，这些人就是说我希望从创世纪就这件事的开始，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还是可以过一个幸福的生活，即便我们是，我不要说迦南人，就是我们有很多所谓的 咒诅停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一定得释放。这个得释放固然不表示我们肉身脱离一些艰难，那但是我们能得释放。好，现在我们讲到当以色列人，就是我们先回到申命记第七章了。耶和华要他们赶出这些人，这些人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人了，要把他们赶出去。他们都很强大。第一节这个话应该也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了，就是固然迦南人，固然有些人可能他们在历史上的确有比较多的悲惨，这些我不知道我要去怎么分析，一个我的历史知识也不够，另外一个我觉得我可以从历史知识不足的时候，因着信心我仍然相信，是我们可以相信每个民族都有他的痛苦，但每个民族也都有他的福气。像什么呢？当波兰人讲他们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可能波兰人会觉得我们是最可怜的。现在报纸上，这台湾史实在是没什么新闻可以看啊。在这十几年，其实可能不止十几年，一个世纪了，有一种人也是很悲惨的，就是亚美尼亚人。在报纸上你可以看到他们也在俄罗斯里闹革命嘛，那么常常也有人肉炸弹恐怖分子。这个民族其实他们在离开原来的这个地方，原来的人是可能是历史上最早信耶稣的，比罗马人还要早，后来就受很多悲惨的待遇，在上个世纪被土耳其屠杀了很多。然后你也可能想到说，今天在非洲很多部落一杀彼此杀了那么多人，也是很悲惨的。我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原住民的弟兄姐妹，我有时候也会在想，是不是原住民的命运，或者说原住民的遭遇也很悲惨。当然就我们强势者对别人的欺负，我们该有的反省也许这是好的，但是我们想到，我再一次说，不管是黑人是迦南人，我们相信上帝在罪恶的世界中有他的恩典。实在你在迦南人身上，包括耶稣的那个跟耶稣打交道的那个妇人说，我只要能吃到主人桌上掉下来渣就有福，就可以，这种人就有福。好，就是我还是说没有问题。即使在这里你也看到了，在第七章第一节，神要他们消灭，要他们赶出去的人，你看圣经用了什么字眼？他们比你强大。什么话？就是迦南人在物质上的祝福比以色列人多。不管迦南那块地怎么样，我们就从字面来讲，神让迦南人在那块地上，在流奶与蜜之地享受了比以色列人多400年的快乐，而这400年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就人生谁苦谁悲谁好谁坏，实在有太难以解释的事。你不信主你根本没有的解释，你信主你就能够相信，而且具体的接触到上帝的伟大。在这里就这一句话，他们比你强大，固然是在讲到上帝让他们得胜，但是也在提醒这些要被咒诅的，这些已经被咒诅的，这些神要以色列灭掉的，他们曾经有过400年比神选民更幸福的日子。我们人生哪有400年？好，那就是迦南人的罪恶就在这400年的祝福当中，他们跟世人一样，跟我们今天人一样，跟主耶稣再来之前所有不悔改人一样，他们都蒙了各种不同方式的祝福，有多有少，但是这些祝福没有叫他们归向上帝。 所以他们终有一天要灭亡。不管是美国人，是英国人，是中国人，不管是白人，是黑人，是得天独厚的，或者我们觉得是倒霉的，也就是我们不要继续再怪上帝为什么对我或对某民族或每个某个人不公平。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从数据中讨论出一个我们满意的答案，我们只有相信耶稣的带领。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觉得是的确是合理的。我的生活，我不出生在美国，可是我觉得我很幸福。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我现在在台湾做外劳，我觉得我很幸福。我觉得我比我所服务的那个老板，他们家住在豪宅，哇，他的儿子女儿，我相信这些都是很具体的，我相信外劳都看到了。哇，他们彼此之间对我所服侍的这个对象有那么多的不真实的爱，然后当他死的时候，那个兄弟姐妹之间的仇恨有这么多。我现在假设我是一个外劳，我觉得他看到台湾很多情形，他觉得哦，远远不如我在印度尼西亚幸福，甚至我现在在台湾我也比你们在台湾人幸福。我没有像你们那样子，哇，天天为着看着股票或者什么东西在那里愁得不得了，我天天就是帮老太太换尿布做什么，那比你们还有意义一点。因为让我们能够去思想哈，好，但是我们现在要思想的是更困难的。七章二节，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好，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不可以跟他们结亲，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这里要表达的，我们可以比较简单的讲，就是重点不在他要你做的事，重点在他要你避免的事。重点不在说你要去杀掉这些人，固然这也是，但这不是最重要的。重点在你不要让他们影响到你们，你不要让他们的信仰改变了你们的信仰，这是重点，这是整本圣经的重点。在旧约圣经，在生命记里，能够强烈表达这个观点最强烈的就是把他们通通杀光。但是通通杀光，你如果只表了解到这里，你还是了解错了。因为你可以把他们通通杀光，但是即使把他们通通杀光了，如果你看一看，哎呦，迦南人被我们杀光了，嗯，现在他的庙我们可以去看看了，因为没有人禁止我们去看了，他们人都被杀光了，我们去看看吧，把他放火烧掉之后之前看一看吧，看，哎呦，这个牛的样子真不错哎。然后就开始膜拜牛犊，那有什么用呢？啊，这个土地女神真的非常的俊美哎！听说迦南人拜这个东西可以让他们生殖力，让他们土产，让他们生儿女的能力更强。哎呀，我们也来拜拜吧。就是如果你把他们通通杀光了，你去学他们风俗，跟一个不杀是一样的结果。相反的，如果你没有杀他们，甚至我这样大胆的讲哈，你跟他结亲生子，然后他们通通归向耶和华的信仰，那一点都没有罪，很好。只是在当时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事实上你把他杀了那么多以色列人，到最后还是你可以说偶像败部复活了，偶像在死亡中复活，这些迦南人杀的杀，做奴隶的做奴隶，可最后他们还是颠覆了以色列的信仰。当然不止迦南人了，其他的宗教信仰也进入了。千万不要把它想成说，我常常讲，你不要把它想成说我家没有妈祖没有关公就好了，你心里有其他的偶像，你心里有其他的，那如此恋慕喜悦和如此敬畏害怕的，远远你对那些东西的害怕和敬畏和不敢得罪远远超过耶和华，你对那些东西的喜爱 恋慕远远超过耶和华。各位，那些都是我们的偶像。事实上你说我一个都没有，我根本在这个世界上很厌恶，我是很厌世的，我也不玩股票，我什么都没，我什么兴趣都没有，我也不看电视，还是过一天算一天了啊，尽点责任就算了。而你没有把耶和华当做你最敬畏最惧怕的最喜悦的，你还是一样在拜偶像。各位，上帝对你的要求，请你不要看错了，你不要以为说把偶像除尽，把外邦人通通杀光，这就是敬畏上帝。你甚至不要说我都来敬拜上帝，有具体的行动来敬拜，都十一奉献，这上帝就很喜悦了。或者像那个法利赛人祷告，我有十一奉献，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所有的诫命我都遵守。对，你心中我只能这样说了，你对耶和华是你的神，是你的主，是你所爱的，心中没有这种性。各位我想举的例子就是，如果你发现你老公或你老婆对你一切该做都做了，生日礼物钻戒什么都有了，然后他跟你在一起生活丝毫没有任何快乐，他跟你在一起生活跟一个石头在一起生活，跟一个空气在一起生活，他没有任何感觉，他对你没有任何感觉，他会像电脑一样准确的，哦，今天是你的生日， Happy Valentine， 哦， Happy Birthday， 亲爱的我爱你，那个是电脑模拟出来的声音。各位，你喜欢这样的丈夫或妻子吗？上帝要我们心里面，而我们没有这颗心，这个心只有圣灵给我们，我们求主给我们。所以这段经文的重点，你如果是只是在想到把他们杀掉的话，你实在是想错了。当我们不否认，我们甚至肯定，你的信心会有某种行动，在当时行动就是这个。那我也讲过太多次了，这种杀从人间，包括神在人间所立的法，后来神没有让我们这样做。当一开始神的重点也不是这样，我刚才已经解释了。而就算当时是这样做，我认为我可以很合理的讲，这不是最坏的事情。为什么耶和华把这些人杀掉？叫以色列把这些人杀掉，这个旧约上帝跟新约的不一样。我只要信新约上帝，不要信旧约上帝。那我告诉你，新约的上帝，包括在耶稣所讲的，包括在启示录所讲的，他把不信他的人丢在火里面，一直烤到永永远远。你要信哪个上帝？同样一个上帝，就在旧约的时候，神要人把那个错误信仰的人杀掉，对他不一定是最坏的。我的答案就是，我们觉得最坏就是我们觉得肉体的死是最可怜的事情，但是这是我们的想法，圣经不是这样讲的。谁说肉体的死是最痛苦的最坏的事呢？连我们不信耶稣的人常常都觉得不一定吧。有的时候我们在癌症或者在什么时候很痛的时候，我们真想死了来结束现在的痛。所以如果连我们不信主，连我们信心小，连我们还没有到天上，我们都会说，哦，肉身的死亡不一定是最坏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肉身在长期受苦的时候，我们觉得死可能可以解决这问题。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很合理的推想这些迦南人的死，肉身的死，对他们不是最坏的事呢？他们在这个时候死，使他们在这一生停止了这，我说这样的话，停止了从挪亚开始的咒诅，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他们停止作恶了。谁说这是最坏的事呢？你说哦，我们觉得。肉身的死是最坏的，停止作恶，你现在人尤其废止死刑的人，真是觉得把人家处死是最不应该的。 那问题就是，这是不信主的人想法。我们信主人想法，就是我们从最简单讲，他在作恶，你停止他作恶，你用死来停止他作恶，这不是最坏的事，甚至可能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凶手在那肆意的杀人，我们开枪打死他是很正常的事，我们要停止他的作恶。所以迦南人很坏，用杀来停止他的作恶，而且宽容了他400年，神做的实在是相当的好了，我觉得是最好的。更何况当这些迦南人死了以后，你怎么知道，包括小孩子死了以后，你怎么知道他们的处境会比他们继续活下去要差呢？你是因为活在世上，你不知道死了以后会怎么样，所以你就觉得那是最坏的事。但是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经历到在死了以后他们所经历的痛苦或者地狱的火烤比他们继续作恶要少很多呢？尤其是小孩子，你怎么知道他们甚至不可能碰到那个他们受到可能相当好的状况嘛？就是我们其实都知道嘛。其实你在一个很坏的环境长大，你会说：“哎呦，这小孩长大将来多可怕！”那么，如果在迦南的环境长大，他们一代一代越来越邪恶，那停止他们作恶，也停止他们学习作恶，这不是最坏的事。你怎么知道神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安排呢？所以，灭绝禁忌对迦南人不是最坏的事，减少他们作恶。我们也可以很合理的推，就减少了他们因为作恶会受到永刑的那个痛苦。永刑倒不能避免，但是那个痛苦可以减少一些。好，下面有更重要的，为什么要把迦南人消灭？为什么不可以结清？第四节，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所有要消灭迦南人的理由，就是迦南人会使你转离耶和华。所以任何叫你转离耶和华的，不管在新约旧约，你都要认识一点，任何叫我转离耶和华的，愿我把它彻底消灭，主帮助我。那你觉得这个是，这个不可以跟迦南人结亲，免得叫他们转离？你可以记得比较早的事情，各位记得亚伯拉罕替以撒娶妻的时候就这样，他可以在很远的别的地方找一个妻子，不可以在迦南地找一个妻子，不可以找迦南的人。不是对迦南人的歧视，我说了，迦南人愿意信靠上帝很好，迦南妇人一样蒙恩，他的小孩也蒙恩。但是在一般情形下，我们也需要在环境中的一些考量，而这些考量如果会，这些东西如果会叫我转离的话，哦，求主让我壮士断腕。亚伯拉罕娶亲是这样，亚伯拉罕献以撒也是这样，我的儿子不可以去跟迦南人结婚，因为这样会让迦南人把他带走了。我的儿子不可以继续活下去，因为我的儿子可以把我对上帝的心带走了，叫我转离上帝，爱我的儿子。各位，这种事我们也听到很多了。我绝对不是说，像很多人会有这种误解，基督徒呢就不爱儿不爱女不爱妻不爱夫，就我们是爱他们的，但是当把对他们的关系，对他们的爱跟对上帝的爱对比的时候，圣经上就用很强烈一个方法来比较，你要先爱上帝再爱父母。哦，不，各位不能这样比较，你要爱上帝，每天要花90%的时间默想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另外剩下10%的时间可以想想你太太的美好啊可爱。当然一般我们都没有这样做嘛，我们其他时间都在想太太的不好嘛，对，或老公的不好。 这样讲也不对。圣经在讲到人跟上帝，人对人一个神的儿女对上帝该有的态度，跟对其他该有的态度的比较是什么呢？耶稣说是恨。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乃至自己的生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当然不是叫你恨，只是在表达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要求你对他的绝对的信爱、信望、爱是要那样强烈，强烈到其他不能比，如果要比就是恨。而很妙的一件事就是，当人真的这样爱上帝的时候，就跟人对金钱和其他一切东西一样，当你专心这样爱上帝的时候，其他东西就不成为你的网络，你可以尽情的去爱和享受。所以一个舍己爱上帝的基督徒，生活是很喜乐很愉快，可以享受很多很丰富东西的。这里的重点在你不要转去，不要让任何东西使你转离对上帝的爱。那其他那些都是一个形式的东西，形式不是不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心。就是第五节啊，要把他们那些柱像啊打碎啊烧毁啊等等东西。各位，我们看到这些规定，我们甚至也了解一下上帝要我们爱他。我们知道一些，我也做了一些例子，新约旧约的，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就我刚刚说，我不能让我的儿子使我转离，我不能让功课，不能让学业，不可能让这些都不是用时间来衡量的，这也不是用什么量来衡量，这是一种品质。事实上我们每天所谓的花时间想神、看圣经时间很短呐、而且你天天就在那里看，假如你是一个圣经的学者，你天天在那里看，也可能完全一点没有真的在爱他，只是研究而已。上帝是要我们有一种从上帝来的那种爱，对他的信靠，对他的爱。那这些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说这种表达的方式是，你到了牛奶与蜜之地，你要看到这个美好的地方之所以失去了这些，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敬拜这个上帝。你要小心，重点不在消除了多少偶像，重点在最重要的、最根本的还是你自己是不是尽心尽心尽力在爱上帝，而这个是需要从上帝来的。好，各位，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问这个问题了，问这个问题是合理的，但是问这个问题也是该死的，就是何该死了啊！上帝凭什么有这个要求？上帝凭什么要我们这么爱他？问这问题是合理的，因为哇塞，今天有一个暴君说，你要随时随地到办公室来，要三跪九叩，到我面前来，要舔我的脚趾甲等等。为什么？到底你有什么恩惠于我们？有什么权威于我们，以至于我们要这样做？你要讲出一个理由来，所以这是合理的。但这也该死的，因为你居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你真该死了。那讲很简单，因为他是这样的神，他配得这些。你是他造的，你是他养的，你是他生的，你一切是他给的，你的幸福快乐都在于他，所以你这样信他、敬拜他是合理的，是理所当然的。你居然不知道这个，你该死。事实上我们也死在罪恶过犯中了。这基督教信仰，你从愿意信靠的角度来讲，最难的问题，把迦南人杀光，我觉得也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如果你知道上帝是配独享一切的荣耀的话，好，我们休息。以斯拉记，我看看啊，《以斯拉记》第九章 593页，我这本圣经我不知道你们的是多少哈，以斯拉记第九章，有人比较翻得慢一点帮忙翻一下哈，以斯拉记第九章第一节，这事做完了啊，这是奉献哈，这献祭，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并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事上为罪魁。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赞敬的，都因着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各位，这我们才休息了5分钟啊，时间已经过了几千年了。就是从挪亚咒诅开始呢，那个咒诅以及以色列后面所发生的事情呢，就都跟那个就是继续持续下去这个罪恶的影响了。迦南人的确成为很堕落的民族，然后到了约书亚的时候，神要他们消灭，就像是我们刚刚在申命记第七章所看到的，消灭的理由，不可来往的理由，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不要他们影响到你们。好，这个原则到今天你还常常听到，你不要跟不信主的结婚，跟不信主的结婚，他会把你带的不信。当然，你可以说我会把他带成信。那当然是最好了哈。我不觉得信与不信一定不能结婚，只是在我们刚刚一直在表达一件事，就是说任何事都不能跟信神来比。当然我们讲的正确一点是任何事都不能跟神比，但是你要得到神的一切的好处，你要信靠他，而你信靠他才能得到神。其他的东西，任何东西使你的信心更坚定，那就更好。任何东西让你的信心，对神的信心，不要说更不坚定，稍稍偏离，那都很不好，那都是得永远远不偿失。那婚姻就是容易在这件事上，我们就失败了。我今天一直要表达的一件事，就是还是一件，就是不要太照字面来了解，或者要把那个重点了解的正确，不是最重要，不是让你杀什么，也不是把人家的庙烧掉。各位，我们今天拿去烧人家的庙呢，人家不来烧我们的教会就已经不错了。我们不是烧庙烧佛经，虽然我们是极度的厌恶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要让人能够认识上帝。就庙的建筑本身而言，那是值得感谢赞美的，因为那些石头木头都是上帝造的。就庙的本身而言，人能够刻雕刻偶像的能力也是值得感谢赞美的，因为那也是上帝给的。这一切美好的东西变成上帝那么厌恶的，就是人的心不信靠上帝。所以我们最重要是希望我们的心归向上帝。这心归向上帝，当然我们读经啊、祷告啊，一起跟基督徒一起来敬拜啊，是的。但是负面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总需要远离、除去这些污秽、肮脏、不洁的东西。而你在不管是旧约是新约，这些东西是你怎么除都除不去的。就是你今天就算真的在像鲁滨孙一样在荒岛上面。没有任何的偶像，没有任何外在的引诱，你如果心里没有上帝，你仍然是堕落的，你仍然是 是会想出各样的罪恶。当然因着上帝的恩典，你也可以可能会经历到很多在像鲁滨孙一样在荒岛上的美好，但是请记得重点还是在好好的信靠上帝。信靠上帝不是不需要有一些形式上的东西，形式上的东西在我们今天看到就是对那个罪恶我们要尽量的弃绝消灭等等。但我们今天已经是事实上在旧约就也已经是了，不是借着那个外在的消灭，但是有那些东西还是有某种形式的表达还是重要的。你说哎呀，我们天天那个法利赛人看圣经心里没有主有什么用啊？对了，是没有用，但你这种心态存心就想找个借口不看圣经，那一样可恶。哎呀，我们在教会里敬拜了，心没有敬拜主有什么用呢？啊，但你借这个找理由不来教会聚会，那也是一样可恶，甚至更可恶。那现在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件事情，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了，然后没有灭掉这些人，然后就学习那些榜样，学习那些风俗习惯，到最后就亡国了。然后亡国了以后呢，因着上帝的恩典，他们又回到这个地方了，就是劫后余生啊，甚至可以说死里复活了。这是保罗在罗马书讲的，他们能够重新回去，简直是死里复活。以西结书也说，那好像一个枯骨复活一样，很稀奇的，上帝再把你带回来了。蒙了上帝的恩典以后，如果不珍惜，那就更可悲了。我们说啊，你做错了，已经是死罪了，被赦免了，然后你又犯了一个杀人罪。各位，你想想看，你还想再得一次赦免吗？有的时候也还可能得到一次，但是如果你就继续这样下去，如果你的心是很硬的，或者是根本没有悔改的心，哎呦，上帝说话都不算话的，我就继续下去，那总有一天你就回不来了。那个情形就是耶稣讲的犯了不得赦免的罪，或者说亵渎圣灵。其实就是人家常常问我什么叫亵渎圣灵的罪，什么叫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什么叫不得赦免的罪。如果你把它了解成哦，大概杀了200个人就接近不得赦免的罪，如果你只杀了20只蚊子，那大概还不算。各位，那就搞错了。你不要把那个不得赦免的罪想成一种特别大的罪行，不是的，还是你对上帝的信靠。你对上帝的信靠到后来没有了，你经历到神许许多多的感动，到最后你都不觉得它是真实的，那个就是一种犯了亵渎圣灵罪。其实再讲简单一点，当你不愿意信耶稣的时候，你就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了。那什么罪都那你不能得赦免，因为你根本不信了。那这种逐渐的冷淡也好，碰到什么打击以至于我们不信也好，或者是因着什么样的幸福生活以至于我们忘记上帝也好，都是这危险的。好，现在以色列历经沧桑，沧桑痛苦到一个地步，真是亡国了，被掳了，死了这么多人，哎呦，终于上帝还是赦免了，他们回来了。就回来以后发现跟以前还是一样，又开始了，又开始去跟迦南人当地的人结亲了。所以你看这些事情啊，历史一直在重演，教会一直在犯同样的错误。当然有些人还是把握住机会了，能够更加信靠上帝了。好，现在就是我要怎么来描述这个情形呢？假如说你的可能这个算是一个例可以了解的，你的儿子或者女儿在小学的时候吸毒了，这一吸毒当然前途就都毁了，然后经过他15岁的时候吸毒，然后到了他35岁的时候 45岁啊，35岁好了，经过20年，哎呦，神机般，有晨修啊，有人帮忙让他戒毒了，也信了耶稣，啊，终于，感谢上帝，终于他可以开始过一个正规的生活。但是，你已经35岁了，在读书吗？可能已经没有很多机会了，好吧，就做一点出工吧，可能可以养家或干什么，好吧，好不容易啊，经过这么多艰难，终于还有个机会也戒掉了。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又开始吸了，各位那怎么办？人生没有再没有几个20年可以再来一次了。那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话，这亡国之惨啊，怎么回来立刻又开始了？我都不觉得这太稀奇，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这样子的。刚刚因为做了什么错事，好吧，我就讲一个不无伤大雅的吧。哎呀，上个礼拜才因为晚饭吃太多甜点了，以至于一夜胃酸过多睡不好。过了可能我自己的经验是，大概过了3天，又想多吃了。那个晚上因为胃酸过多睡不着觉的那个痛啊，或者类似这种痛，或姐妹你发现不是胃酸过多，脂肪过多的时候啊，我下次一定不要那样吃了。各位大概不需要24小时，你又说，哎，这个大概这个没有太多卡路里的，没有什么关系，我等一下跑步就消掉了。就是我们重复犯一个很痛苦的那个罪是常有的，但是我们不再讲胃酸过多甜食的事，我们在讲人忽略上帝的那种天性，那种原罪。所以如果你看这些经文，这段经文或者今天我们看的事情，你只想到说，哎呦，跟不信人结婚这么恐怖啊，然后你今天看这个经文，你只会觉得说，哎呦，怎么以色列人的手段是这么残酷哦？那你是看错了。重点还是要我们需要尽一切可能的专心的信靠上帝。如果负面讲，我们尽一切可能的不要让任何东西使我们远离上帝了。好，以斯拉知道这些事情，其实这些事情已经传了很久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只是做一个总结，他就很难过，撕裂衣服，拔了头发和胡须，那个悲哀的程度是很强烈的。各位，我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太痛苦就一直抓自己头发拔起来，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哎。你痛到一个地步，你但再痛也不好拿刀砍自己嘛。那只好拔头发了，这可能还可以长出来，也可能呢，这个痛呢是还可以忍受痛，就拔头发、拔胡须，然后很害怕怎么办？哎，小题大做哎，只是一群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你就哭成这个样子啊？不再娶了外邦女子为妻，而在想到说，哎呀，我们要再来一次那种悲哀悲惨啊！你又开始吸毒了，我们又要流离失所了，我们又要被债主讨债了，我们又要活不下去了。所以以斯拉就祷告，第5节，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如果你没有看前面这段经文，你就读一个哈， 你说这是你给一个陌生人说这是以色列人认罪的一段经文啊，然后你读到我们罪孽灭顶，我们罪恶滔天，像你就想大概以色列人犯了像希特勒屠游的，他们大概杀了很多什么小孩子吗？还是他们贩毒贩给什么？还是他们贩卖婴孩怎么样怎么样？各位都没有，哎，就他们娶了外邦人为妻，这个算起来还是美事嘞，这个和番嘞，还不错嘞。好，各位，到底问题在哪里？我还是说希望你能看得清楚。我甚至说不是跟非基督徒的结婚，而是你开始做这个事，就你没有把上帝放得很严肃。你说我有很严肃，我要把他带信主。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是非常好。我不能说这一定不可以，但是我会说，如果哈，我们很多人都这样，然后到最后呢，他失去了他的信仰。他们不是杀人放火，他们原来就是没有把别人杀掉，没有放火把别人烧死。我说的这么强烈，这里重点不在杀人放火不杀人放火，重点在上帝说，你如果偏离了我，那是会很悲惨的。人离开上帝就是虚空了。好了，现在上帝把我们又带回来了，没有丢弃我们，让我们回来。结果呢，我们又来这样了。我们看九章十一节，第十节好了。我们的神啊，既是这样，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这污秽就是肮脏，肮脏神就要把它丢掉，丢掉你就惨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所以你要离开这个污秽，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各位，这些都不是说我们跟不信主的人不和平相处，我们不为我们不信主的那个老板求利益，希望他股票涨，我们当然求啊，因为这我们也有好处啊。不可求他们平安，这些都不是以色列人故意要跟人家为仇，上帝这样讲不是，重点是在说这些人用他们的利益和平安让人更加远离上帝，所以不要求。现在你们一定你们喜欢强盛丰富，然后把这些遗留产业遗留给别人吗？遗留给你的子孙吗？你一定要专心信靠上帝，你不专心信靠上帝，为了这些你会失去这些的。好，但是我们现在又开始了，我们又跟这些可行可证之事的民结亲，那你再一次要怎么灭绝我们？那现在怎么办？好，这个以斯拉哭泣求神怜悯啊，我们也要求神怜悯，当然这不是我们自己哭一哭可以哭出来的哈。我们需要圣灵来保守我们，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不希望我们是过一个那种恐惧的生活，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对上帝更愿意喜悦爱的生活，而在那种更愿意爱更愿意喜悦上帝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常以为亏欠，这是罗马书讲的。这亏欠就是讲亏欠上帝。我希望我常有一个态度，就是主，我希望我对你的爱，我对你的渴慕能够更强烈，而我居然没有，哎，这是不应该。我看过一个短篇小说，讲一对夫妻，年轻夫妻， 要招待一对客人，另外一对年轻夫妻。那么这对做主人的招待客人，那么主人也跟他太太说，你今天好好烧菜啊，今天是我们朋友来。那么太太说好。太太不但是会好好烧菜，太太特别要好好烧菜，因为他向来都很喜欢这对夫妻。那个小说里微妙的地方就在这里，太太就在想这些事，因为他们以前都认识，她丈夫并不知道，她太太曾经非常喜欢，讲直接一点，非常爱他们的客人，就非常爱那个男方。当他没有做任何越轨的事情，但今天人家能来，他能够这个招待一下他以前的心中所爱慕的，这他很乐意做这个事。那个小说最后是一个喜剧结束，就是吃这一顿饭呢，那个太太觉得哎呀还是我老公好，就是那个他以前喜欢的人，心中爱恋的人，其实没有这些优点。各位，这是喜剧，这也是稀剧，稀少的稀，因为很多时候罪恶都在此滋生了，越看越喜欢，然后越看老公越讨厌。我们对上帝，我们要求主帮助，主啊，不要让我暗恋其他的东西，不要让我移情别恋其他的东西。我不再强调说我们对我们的上帝要有什么多强烈的感情，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感情。如果你觉得你以为圣经里面讲的这些，还有属灵的伟人讲的一些，和甚至在我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啊，一想到耶稣，哎呦，心里都好温暖。康牧师，我们等等不必吃饭了，我们就在这里祷告。我一想到耶稣，我就不用吃饭了。我说他不正常，需要看医生，并不是很属灵，有可能了，但是一般来讲不太是。啊，主啊，我在这里真好。我不要回家了，我就天天跟你一起，跟彼得一样，我要跟耶稣搭一座棚，天天跟耶稣住在一起。我说你有神经病啊，连彼得要做这个事，耶稣都不准他做这个事。如果一个基督徒说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上帝是我们第一，上帝是我们唯一，我们对上帝要有激情。我以前讲到也会犯这种错误，哎呀，我读经，我祷告，我聚会，我从来没有那种喜悦激动的情绪，像我在看世界杯足球赛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一样，我从来没有过。各位，这不是罪恶，这一点都不是罪恶。我们对上帝的爱如果有很强烈的激情表现，很好，如果没有也不一定不好，应该有一些感情的，但是你不一定要那么多的激情，这些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这一种我觉得还是可以体会得出来的。我们有没有这样，弟兄们，你们要小心，免得你们当中有人不知不觉渐渐的把爱神的心丢掉了，就慢慢没有了。我在前年去过欧洲一趟啊，我那里都是一些中国大陆的，然后去年去过香港一趟，也跟一些中国大陆一起出来的弟兄姐妹，就有我两次在欧洲，一些中国大陆的，他们在那里是做生意的，另外一个是在香港，他们从内地出来受一些神学的培训的，都有经历那个圣餐。哎呦，我吓了一跳。我在西班牙那次，后来在香港一次，中间隔的时间不太长，都有参加圣餐。我有一个完全一样的一个经历， 就是当圣餐这个上面说开始，然后我们现在开始为这个饼祷告的时候，哦，那个全会众就开始祷告，然后很大声祷告，然后就开始哭，哭的真的就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那卫生纸的很强烈。哎呀，主啊，我们怎么这么罪恶，对不起你啊，怎样怎样怎样。我一开始第一次听很感动，怎么这么强烈啊。然后再过了大概一分钟以后，我就不感动了，到后来我厌恶了。因为我在香港那一次呢，我从第一秒钟开始就不感动，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大陆有一个传统，有一些家庭要有一个传统，就是到圣餐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哭，因为上帝的恩典太大了，我们太罪恶，然后他们就哭哭哭得很厉害。你说康牧师，你这样未免太论断别人了嘛。我跟你讲，就是在圣餐之前啊，那个我是在西班牙的教会，那在巴塞隆那，小孩子不是在说他们啊，就是大人小孩啊，什么讲话的讲话，真的讲话的讲话，玩的玩，然后很乱呢、啊。然后一到圣餐，一开始讲他们不叫圣餐，叫波饼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哎，大家都开始有这种反应了。我觉得跟那个我们起来唱国歌啊，唱国就起立一样，没有感觉，只是一个反应。所以他不是真的了解圣主做了什么事，就是他觉得应该哭。然后呢，等到圣餐一结束，又开始玩了，打手机了，干什么了？就是我非常觉得那只是他们觉得在那个时候该有的一个反应，如此而已。我不是在说我们要有一想到耶稣一定要怎么兴奋怎么样，如果有非常好，但重要还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而圣灵这个工作不一定有一些我们看到多少的眼泪。我说这些都是要为下面讲的铺路，就是你不要觉得说我们如果要爱主，当我们发现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或者是电视，或者是手机，或者是股票，或者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转离上帝以后，我们就要形式上这样做。形式上他做什么呢？十章，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的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童女童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就他们实在哭了啊。然后就有人说了，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暂禁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啊，以斯拉祷告以后认罪，然后人就来了，男女孩童，哎，有以色列的男女孩童聚集成了大会。哇，这是好像圣灵有很大的工作，圣灵有很大的工作，感谢主。他们做了一些事也感谢主，壮士断腕很感谢主，但是我还是说，你不要重视在那个断腕，你不要重视在那个形式，你重视在这里要表达的一件事情，那也就是他们对上帝的信和真实的悔改。也就是说，我赶快说，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要开始跟我们不信主的妻子离婚，如果是这样的话，天下很多丈夫，基督徒丈夫都希望他太太说，我现在不信耶稣，就再好离婚嘛，对吧？好，大家都哭，然后他们说，好，我们现在还有个指望，我们跟神立约， 修这一切的期。这个修的意思其实还不是离婚，这修的意思就把他们赶走。下面一个更难理解的，离绝他们所生的。为什么这样呢？这其实不过是另外一次圣经上描述，只是这一次描述我们很不熟悉，而其他几次描述我们熟悉的，一个就是亚伯拉罕杀以撒，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就是好像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离开父母，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爱神过于爱父母，我们必须爱我们的上帝过于爱我们的子女。在这里我们必须爱我们的上帝过于爱我们的配偶和他的儿女。这些人被感动的人说，尼西米你来做，以斯拉你来做这个事情。好，以斯拉便起来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必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以斯拉从神殿前起来，进入以利亚实的儿子约哈难的屋子里，到了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凡不遵首领和长老所议定三日之内不来的，就必抄他的家共匪。抄家真的从圣经来的啊，使他家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哦，原来抄家呢，其实就是让他不能够到教会，不能在这个聚会里面来。第九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日正是9月20日，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又因这事又因下大雨，就都站尽。这件事是什么事？就是把老婆孩子赶出去。站尽是什么？就发抖。发抖是什么原因？可能两个，一个是难过，难过可能是因为爱太太爱小孩，难过也可能是因为我这么得罪上帝。请各位先排除我举例子的那个心理障碍哈。有的时候有些禁烟节啊，我们以前会烧那些毒品。假如有一个吸毒的人，他有一天把他的毒品拿来烧而发抖，就像这个情形。一个是哎呦，我一直都在吸着毒，我实在是犯了好大的错误，现在我要把它烧掉。另外一个是我烧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好喜欢这些我想烧的东西。就是那个战兢，那个发抖，可能是有很丰富的意思，可能是舍不得，可能是很痛苦，可能是很兴奋，我终于做了这个事情。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发抖就是下大雨，应该就是很冷。这个形容这一幕啊，以斯拉记这段经文我是很不熟悉的，我相信你们也很不熟悉，但我觉得这段经文很生动。哎，这段经文描写的很深刻。哎，单单我们不懂那些，单单你听我讲，就是有一天大家聚在一起要把自己的太太和小孩都赶走，然后在露天的下大雨。而且各位不要用现在的想法来想，现在想法是把太太赶走，哇，早该如此，或者说把先生赶走，我们公平一点，早该如此， 或者是那个小孩是那个悖逆的，是那种宅男宅女型，早就想把他赶出去了啊。所以不要把它想成我们现在普遍的社会问题。如果是普遍社会问题，那我们觉得啊，是是是，早该如此。我一点都会发抖，我会兴奋。这个是在想，各位，他们回来没有多久，小孩也很小，那是很可爱的时候，就真跟我们现在很像，都很可爱。把我们赶走，然后把老公赶走。当然，这里老公有的是很老了，赶走是老婆赶走，很年轻。大家都在站起，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你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会众都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你的话行，只是百姓众多，又逢大雨的时令，我们不能站在外头，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因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凡我们诚意中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当按着所定的日期，同着本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直到办完这事，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唯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特瓦的儿子亚哈谢阻挡这事，并有米苏兰和利未人沙比泰帮助他们。在以斯拉的祷告和一些领袖的决心之下，大家聚在一起，连小孩子也来。你要注意啊，这些小孩子里面，应该描述里面相当一部分是跟外邦女子所生的，然后要把我们赶出去。这外邦女子所生的，你也要小心的看啊。外邦女子所生的，并不是什么从俄罗斯的金丝雀啊，这不是这些啊。这些外邦女子说起来是本地的女子。你要记得，以色列人是被掳的，现在回到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地方当地的人在这已经住了很久了。就好像我们今天说，巴勒斯坦人是外，对以色列人讲是外邦人吗？还是巴勒斯坦人觉得以色列人才是外邦人？啊，用我们台湾话来讲，这外省人是外来的政权，还是怎么样呢？就是你要说把这些外邦女子赶出去，那就真的是乞丐赶庙工哦。我们在这里住这么久，等你们从外地来，然后我们让你住在这里，然后也让你们来娶我们，然后也帮你们生了孩子了，也可能孝顺公婆了，现在你们宗教复兴起来要把我们赶出去了。会众说我们会做，但是现在下大雨，我不太知道当时是怎么做的。在以色列的规矩就是一件事情，你要把老婆赶走，写一个书啊，就是不能口说把你赶走，要写一个书啊，这么简单，比在拉斯维加斯离婚还简单。就是写完，是不是他意思是现雨这么大，墨水会散掉？当然不是了，就当场就要这样赶。各位，我们现在谈到的问题就很严重了。现在问题不是要进到一个地方把外邦人都杀掉，这个不太难。各位，这个不太难，是因为日本人或者你一个侵略者，像约书亚当时，你侵略者两方面是你死我活，打完了啊，甚至连这些小孩女人都杀，这个我觉得在战争当中啊，这种事可以理解，我们会做。现在不是，哎，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我们已经生小孩了，然后因为宗教复兴我们聚在一起，我觉得太太应该也在，小孩也在，通通把我们赶走。那会众说好，不过现在下这么大雨，这个事一天两天办不完。那后来后面有讲，有些人拒绝做这个事，而且有反抗。那我不知道啊，我想从别人来看， 十五节的那些人是英雄啊，他们才是有正义感的。我觉得这段比在战争中要去杀别人还更难，你怎么把他赶走？赶走以后他们到哪里去？这什么孔雀东南飞了啊，把老婆赶回去了。我自己在想，哦好吧，赶回去可能这个女的不会被赶尽杀绝，因为可能回到娘家去还可以活下去，小孩可以被照顾，有这可能。但这很难呐，这是不是也很残忍呢？十六节，被掳归回的人如此而行，祭司以斯拉和族长和些族长按着宗族都指名建派，在十月初一日一同在做查办这事，到正月初一日才查清外邦女子的人数。哇，就是这些人数非常多啊。然后娶外邦女子为妻的有哪些人？以斯拉记最后所列的就是这些人。四十四节，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这些人里面的名字啊，就看起来也有很多的首领领袖。我刚刚已经讲，可能在现实的生活里面，这些女人和这些孩子，合理的推断，就是不是故意帮圣经讲话，合理的推断，他们不是到遭了绝境，甚至合理的推断，他们可能处境比原来还好一点。为什么？各位，因为以色列人是一群外籍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没有土地，回到这个地方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尊严，跟这些外邦女子结婚，这些外邦女子是比较苦的。原来住在这里外邦女子是就是跟原来的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条件资源好一点，现在因为这件事他们要回到父母那里，就是就物质上的辛苦来讲应该不是那么可怕。不要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想啊，什么赡养费也没有啊，然后叫人家养小孩啊，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付学费啊？还有学钢琴、学芭蕾舞的钱从哪里来啊？这是玩笑话了，休妻了还什么学钢琴的？他们可能状况不是那么不是我们想的那么辛苦。那我们需要理解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这样做，各位。你在你的脑袋里过得去吗？我想我们是觉得很难过得去，但是我始终把那个答案告诉各位，就我觉得我可以过得去，我可以理解，甚至我觉得我应该主动的做这样的事，不是说形式上我要这样做，而是说在有一些事让我可能，这里甚至只可能，就外邦人让我们信仰越来越没有了，可能当然也大概都真实发生了，我一定要尽我一切的力量来防范这件事情。因为你失去了上帝就失去了一切了，你没有失去上帝的话其他一切都可以挽回过来。那我们总是说让我先有这些我再有上帝，我们需要的是一直有上帝，以至于这些东西回或不回来，得到更多或更少，那都你都不应该去考虑，你一去考虑魔鬼就会抓住你了。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是信心的那个重要，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对上帝的信靠重要。我自己想了很多了，不是想了很多，就是不是花很多时间想，就是我的想象力常会乱跑的啊。我们当中如果你喜欢文学的话，这又是一个剧，就是新孔雀东南飞啊，本来过得很幸福啊，很好啊，也还算不错啊。假定说以色列人有一天厚脸皮，然后要娶这个外邦女子，然后到爸妈家，人家说你从别的地方千里跑远远来这里哈， 又来占我们的地方，又要向我们讨资源，现在要讨我女儿，不要了，我女儿有很好的对象了。哦，苦苦哀求啊，然后他们谈恋爱，如何说服准岳母啊，到最后他们结婚了，然后他们有小孩，我们可以想象，假如他们小孩多么可爱啊，等等等，然后啪，以斯拉季发生了。以斯拉记第九章以后的事发生了。哇，今天亲爱的你今天要去哪里？哦，今天下午4到6点钟康牧师会来带我们做一个什么查经聚会啊，你需要回来吃饭啊。到六点钟回来，老婆，我很严肃地告诉你，我要把你赶走啊。为什么？因为康牧师今天说我们得罪了你了。然后明天早上，就是明天早上我们要到一个地方，空旷的地方，趁着下雨的时候，我不知道下雨是不是替你流眼泪啊，赶出去。我都在想，然后就编一个剧啊，然后我会想那个15节约拿丹和亚哈谢他们的故事，他们要怎么样挽救婚姻啊等等啊，要怎么劝阻啊。然后也可以那个剧里面也讲，有些人是不是会上吊死了，或者双双殉情了，然后那个小孩又怎么办？哦，双双殉情之前啊，看到小孩不行，我们活下去吧，我们一起到那个巴黎的庙里面扫地，然后呢可以养小孩。各位，这都是现实生活里面可能发生的事，你如果修了怎么办？然后如果我们不修，在忍辱负重活下去怎么办？通通都可以去想它，然后在各种方式下生活都有可能。我始终要表达的一点是，甚至不是在修不修的问题，如同我刚刚讲的，不是在杀不杀的问题，问题也不是说有多少的偶像你要烧掉，你通通烧光了，你没有信靠上帝仍然没有用。我们需要的是专心的信靠上帝了。圣经讲这写出这一段，而且我觉得圣灵实在是丝毫不羞愧的漠视了圣经来写的这漠视了以斯拉的作者写了这一段，以至于我自己今天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曾经我在高铁路上，我觉得我不能讲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怎么讲呢？我们通常讲不能讲的是啊，把那些信异教的都杀掉，今天不能讲的是把信异教的妻子都休掉，小孩也都赶走，这怎么讲啊？这讲不出来吧。好，我说把异教徒杀掉，因为那对异教徒不是坏事，因为他们可以停止作恶，然后死了以后一定有他们神给他们公平的处置，这是我相信的。但这个对不信一个全能的神掌控生死的神的人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我自己希望我能接受，我希望你们也能接受，否则你不能解释这段经文了。那另外，不杀人，把人家赶出去，这个你又怎么接受呢？好，我们说物质方面，也许这个妻子和小孩能够得到在生活中可能反而少一些艰难，但你说这个父亲是多么的不负责任，这个丈夫是多么不负责任，重点也不在这里，重点在他需要是一个全心归向上帝。你说我不会全心归向上帝，如果照上帝命令把我太太休了，把我儿子赶出去了，我更不归向上帝，这完全可能。所以重点不在乎说休不休，重点在归向上帝，重点在你有儿子没有儿子，你是基督徒妻子，你是非基督徒妻子，你都需要归向上帝，而基督徒妻子非基督徒妻子都有困难归向上帝，基督徒丈夫和非基督徒丈夫都有困难。各位，我们夫妻都是基督徒的，我们还不是常常觉得，哎呀，我老婆和老公妨碍我的服侍，妨碍我亲近上帝。有啊，有这个情形啊。所以 就是我还是说他是不是基督徒也不是重点，我们在这里也不是在讲到你婚姻一定要娶嫁基督徒，我都不觉得这是重点，我讲的都是十诫的第一条诫命，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而我们多么容易有别的神，而我们在不可有别的神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不要有别的神，怎么样单单只有神，这求神来帮助我们。这里所表达出来一些强烈的表达方式之所以有而且是真实，就是我们常常需要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虽然那个行为，但我又一再讲，不是说我们去学那个行为，而是我们要有那个信心。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求主恩待，让我们能够能够或吃或喝，或生或死，或睡或醒，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人，我们的确是你的人，但我们心不常属你。我们所谓心属你的时候，常常没有真实的。求圣灵来恩待我们，主啊，恩待我们，不是想要努力的去做这件事，因为不管是要休妻，因为着信仰休妻，为着信仰杀敌人，我们都知道那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是我们就算没有敌要杀，没有妻要休，我们这颗心要爱你，那是困难的。我们要求主来工作，让我们看到你的美好，经验你的美好，就让我们能够在婚姻、家庭、工作，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退休的、有能力、没有能力的里面，主，你使我们跟你的联合是更好的，以至于我们跟不信主的人的婚姻、工作、家庭相处，以及与信主的人的婚姻、家庭、工作，我们能够更好。主啊，我们跟人处得并不好，不管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社会里面，我们跟自己都处不好，所以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跟你处得好。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